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柳嘉奎1954年分配到江苏省惠山泥塑创作研究所从事民间泥塑研究和创作，后来成为无锡市泥人研究所和工艺美术研究所总工艺师。雕塑家徐成一教授认为，无锡现代雕塑入史应该从张大烈、高彪、柳嘉奎等老一辈雕塑家算起。柳嘉奎的雕塑艺术创作对无锡地区雕塑创作优势群体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柳嘉奎存世的雕塑作品不多，梅村太伯庙的太伯坐像与吴王群塑是他的代表作，从效果上看，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两座知名雕塑作品是如何诞生的。1985年，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研究所所长的柳嘉奎，受命为梅村太伯庙创作一尊太伯坐像。柳嘉奎立刻成立了一个制作组，制作组的成员有迟志坚、顾彪等。这是一个由老中青三代惠山泥人组成的创作团队，组里最年轻的顾彪当时才20多岁。他后来回忆，在这次制作的过程中，他第一次了解了中国传统木雕泥塑菩萨的制作方法。第一步，用木料搭设出泥塑的鼓形状，然后把稻草剪成半尺左右的长度和泥土搅拌做成稻草泥，敷在木框架的表面，再在稻草泥表面敷上龙糠泥塑形。这两道泥的主要作用是让雕塑表面开裂小而均匀，能够牢固地附着在木框架上。在这个基础上，再在表面上细泥做细节和纹理，然后进行表面蒙布修饰瑕疵，最后干燥后上色。太伯庙是国家保护单位，万一不小心发生火灾，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当时雕塑的泥塑烘干工作非常耗时而且辛苦。在这之前，柳嘉奎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大型的传统泥塑呢？目前无从考察。一般认为，像菩萨这样的题材，柳嘉奎是不会去做的，因为在太伯这个项目之前有一个广福寺的塑像工程，这个塑像工程柳嘉奎就没有参加，他让他的学生王运莲等人去做的。但是具体的施工工艺，做菩萨和做太伯的做法是一样的。柳嘉奎是如何来确定太伯的造型的呢？这类制作也是有程式的，一类是帝王画，一类是菩萨画。柳嘉奎在无锡工作多年，他对由太伯开创的勾吴历史和由此形成的吴文化是有所了解的。 泰伯蚌埠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稻耕技术，使得这片荆蛮之地跨进了农耕文明的时代，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他也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文明和福祉。因此，柳家奎对泰伯的定位是：泰伯不是菩萨，是人。他是一个被孔子礼赞为至德泰伯的贤德之人。泰伯也不是帝王，他三让天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据此，柳家奎认为，对于泰伯塑像，既不能用单纯的菩萨造型，也不应该把它塑造成一个帝王的形象，应该将两者相融起来，成就一个忠于史实、具有个性化的泰伯坐像。在人物形象方面，柳家奎以北方人的造型为基准，又注入揉进了南方人的气质，因此泰伯坐像没有采用络腮胡的造型，而是用了三簇胡须来表现，服饰上则选用了中国早期帝王祭祀穿的玄衣造型。在创作过程中，柳家奎认真地画好塑像的草图、素描和彩色稿，在坐像的上色部分，他亲自定下色彩的基调和配色作为参照。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柳家奎负责泰伯坐像的头部等重要部位的塑形和调整工作。泰伯的整个脸型和开像都是柳家奎亲自做的。柳家奎的画法和当时的民间画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民间的画法是眼睛两条线一开，然后黑色眼珠一画就完成了。柳家奎有自己的匠心，他在民间画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国画当中的以工代写的技法和油画里的光影表现形式。他画的眼睛层次分明，十分生动，非常的人性化。他画眼睛上的那条眉毛至少要三遍，要画出淡中浓的区分。浓这一笔必须要在眉心的位置一擦而过，淡和中则要采用枯笔的方法撕出毛感，这样立体感就强了。迟志坚负责中段部分的塑形，顾彪负责下半段的塑形和基础工作。工作很辛苦，柳家奎非常投入。在那段日子里，柳家奎常常凌晨即起，从他所住的西汇公园出来，去赶早晨五点钟的去梅村的第一班公交车。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每天都要赶这么一段路是很辛苦的。柳家奎从公交上下来，就直奔现场开展工作。由于市区去梅村的公交不多，创作团队中有的人早上八点去赶公交，有时刚好拖了一班车，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时，往往已近上午十点。这时候，柳家奎已经把上午的活儿都干完了。泰伯坐像的上彩上色是在柳家奎的带领下完成的。柳家奎先画了一个小稿，有纸张稿和等比例缩小的坐像稿，在相应的地方都有详细的纹理和颜色。那时候人们的资料意识不强，这个小稿已经找不到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和遗憾的事情。对于泰伯坐像的造型，当时是有些不同的看法的，尤其是梅村当地的老百姓觉得与他们认知中的传统的佛像概念有差异，认为泰伯的头和嘴太小了。当地的老百姓把泰伯是当作神一样来参拜的。泰伯坐像从第一天做木头框架开始到全部完成，当地就有一群老年人天天坐在坐像前念经，非常的虔诚。在他们心目中，泰伯就是一位神。面对争议，柳家奎谈了自己为什么坚持不把泰伯做成传统菩萨的理念和看法。出于对柳家奎的身份的认可和对他的艺术审美的认可，最后还是接受柳家奎的想法和理念。时光荏苒，经过岁月的沉淀，人们对这件大型泥塑作品有了如下的评价。大型泥塑泰伯坐像在学院派的基础上，能够较好地融合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元素，是一件既传统又标新立异、带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这件作品只能出于柳家奎之手，也只有柳家奎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柳家奎在梅村泰伯殿做的这件坐像之外，后来又在无锡名人馆又做了一件泰伯奔马塑像。行家认为，泰伯奔马塑像比泰伯坐像又有了提高，在形态的塑造上更加生动，更加传神。 但是由于塑像的码头受损，这件作品目前被封存起来了。1990年，柳家奎已经退休了。有关部门以甲方的身份通过关系找到柳家奎，希望他能够把泰伯殿里的28位吴王塑像塑出来。因为当时泰伯的塑像是柳家奎设计制作的，柳家奎对泰伯的生平不仅比较熟悉，而且他对泰伯的历史贡献还是很有研究的。由于泰伯坐像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关部门再次找到柳家奎，邀请柳家奎来设计和制作这组28位吴王的群塑。柳家奎虽然退休了，但是一直在做事，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他认真查阅史料，力图对28位吴王的生平事迹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画出了28位吴王的彩色国画稿。每位吴王的彩色国画稿有1平方尺，接近于雕塑的十样，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去审定。有关部门看完这些彩色国画稿之后非常满意，马上就通过了。 柳家奎叫来了他的学生王运莲还有陈刚，让他们俩来协助自己做泥塑。王运莲和陈刚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解决制作场地的问题。王运莲和陈刚的想法是，考虑到柳家奎六十出头了，受鼻炎的困扰，需要找一个离柳家奎家近又有足够空间的创作场所，以便柳家奎随时来指导泥塑的创作过程。也是机缘凑巧，正好曹彰新村纺工大院有一处二楼的车棚闲置在那里，面积有300平方，非常符合创作场地的要求。这处地方离柳家奎所住的曹彰新村又很近，当时陈刚的母亲是居委书记，通过他的协调将这块工作场地定了下来。柳家奎确定了以彩塑的手法来制作28位吴王的总体思路，以写实为基础，用惠山泥人的工艺和彩绘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组作品的设计是柳家奎在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后完成的最大的一组传统泥塑群像，充分体现了柳家奎最为成熟时期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王云莲和陈刚在制作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设计稿是平面的，制作中要把平面的稿子立体的呈现出来是有困难的。王运莲和陈刚互商互量，按照柳家奎的样稿高度投入精心制作。柳家奎经常去指导他们的制作，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工作，28位吴王的泥塑作品完成后，柳家奎请来了惠山泥人研究所的翻模师傅刘建华和刘建华的师傅陈富海等3人来翻模，做成石膏制品，然后把石膏作品用卡车运到梅村进行安装。接下来的彩绘是由柳家奎带着朱希娟和陆亚芬共同完成的，历时1个半月。柳家奎是画好了图样的，衣服的样式和颜色如何搭配，挺带上的纹饰如何安排，柳家奎都一一有所交代。碰到有些细节搞不清楚时，就参照历史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然后再加以精心的彩绘。28个吴王像的脸型和开像及细节部分都是由柳家奎来做的。朱希娟和陆亚芬辅助柳家奎对眼睛、眼白和口红进行绘制。柳家奎画的眼睛和眼白很有特点，他和别人的画法是不同的。他画的眼睛在传统的画法中加入了油画的技巧，在眼睛的黑色中有些层次，还点了高光和反光面。他画眼白会在眼白中加一点淡蓝进去，使其变得更为深沉，更有气势。在头发的绘画中，柳家奎借鉴了国画中的技术，采用淡中浓的分层画法，再结合用毛笔来撕的方法，很好地表现出了毛发的质感。这些技法的运用是在民间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的新的提高，表现得更为立体和深刻。为了把28位吴王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反映出来，柳家奎为每一个人物都设立了单独的配色和画法，这中间考虑到人物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还做了个性化的处理。比如有的王是文质彬彬的，绘画上就采用细致的衣服纹饰和淡雅的配色来进行搭配；有的王治理国家有方，知识面广，品德高尚，在衣服文章的配色上会选择比较淡雅，再加上一点中间色的配置。为了体现有些王的威严和治理国家的刚硬手段，就会采取比较深沉的配色，给人以不可冒犯的感觉。在处理专主的手盆鱼以鱼内藏剑刺杀的塑像的时候，造型处理上就比较粗犷，人物瞪大了眼睛，呈势不可挡之勇，采用大色块来绘制精致的纹理。柳家奎在创作28位吴王的群塑时，在艺术性的把控上是处理得非常精细的。他考虑到塑像群在岩廊的阴影下的光线会比较暗，所以在大的色块中采用了淡黄等明亮的颜色，这样做了以后，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就不会产生压抑的感觉。雕塑家、美学家王超文看过泰伯坐像和吴王群塑后感慨道，泰伯坐像和吴王群塑代表了国内民间艺术的顶尖水准，说是民间艺术全国第一都不为过。
城门外飘来的味道，在空气中缭绕，诗人们打开了酒窖，一闻到就醉倒。沿着布满回忆的街道，散步到了唐朝，长街转角，美景两笑，邀明月入怀抱。那一年时光正好，我们年纪还小，沿着城墙边奔跑，笑声多热闹。牡丹花开了又谢了，往事随风飘，像吟唱着陈年的曲调，城楼青不老。城门外飘来的味道，在空气中缭绕，诗人们打开了酒窖，一闻到就醉倒。沿着铺满回忆的街道，散步到了唐朝，长街转角，美景两笑，邀明月入怀抱。那一年时光正好，我们年纪还小，沿着城墙边奔跑，笑声多热闹。牡丹花开了又谢了，往事随风飘，像吟唱着陈年的曲调，城老尽不老。谁的琴声太招摇，千里外听得到，谁的舞姿太曼妙，几时都时光正好，我们年纪还小，沿着城墙边奔跑，笑声多热闹。牡丹花开了又谢了，往事随风飘，像吟唱着陈年的曲调，城老青不老。像吟唱着陈年的曲调，城老青不老。
无锡梅村的太伯庙墓如今已成为吴中一大盛迹，柳家奎创作的太伯坐像与吴王群塑，不仅为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悠久却不曾苍老的故事，更能够让人感受到太伯先祖包容谦让、开拓进取的智德精神。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卫，监制画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 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